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不认识上帝的人眼中，圣经所列举的一些罪，有很多都让人觉得是正常不过的事。比如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讲奸淫？那些婚外性关系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干嘛要上纲上线？经商卖东西，不夸大事实，不弄虚作假，怎么赚钱呢？在需要讲真相时保持沉默，不就是为了明哲保身吗？有行善的能力而不行，难道不是自己的权利吗？承诺别人的事没有兑现，无非是忘记了或没能力做到而已。有事没事撒撒小谎，很多是出于好心嘛。背后说人，不也是因为当面不好说，说不得吗？还有，因冒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怎么就算犯罪呢？因无知或是无心之事，更不能算是犯罪了。圣经也太小题大做了，都是人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事，怎么就成了罪这么严重呢？可神的标准不同人的标准。按照圣经神的标准，每个人因为罪性的缘故都免不了犯罪。而且在神的眼中，罪不分大小，只要是罪就需要对付。人不对付罪就不能得救，生命不得救就要下地狱承受永死的刑罚。这是基督信仰切中要害的地方。虽然向神认罪并不需要人付上什么牺牲的代价，也不需要人像旧约时代要去殿里献祭牲，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不需要先改正错误、弥补错失、去行善事，可人就是会因着各种理由而不愿认罪。那么病人不承认生病就得不着医治，人不愿认罪也无法恢复与神的关系，从而解决罪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4章4到3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4章4到35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赎罪祭的条例，以及为误犯的罪献祭的相关的规定。赎罪祭是为着无意中犯了罪的人而去献的祭，那么这样的人呢，不是故意的悖逆神，只是出于个人的软弱或者是疏忽以至于犯罪。这时 人就要按照不同的罪行献上不同的祭牲来作为赎罪祭。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来受死，他以无罪之身就担当了众人的罪，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做过错事，当时不知，事后才发觉后悔了呢？尽管是无意犯错，但它仍然是罪。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献祭，为的是使他们认清好些不经意犯的罪，以后呢便不至于再犯，并且借着所献上的赎罪祭使罪得到赦免。利未记的第四到五章就提到了人无意之间所犯下的一些罪以及赦罪的方法。你只要是反复多次的细读，那么就会明白，这些神所颁布的律法旨在教导百姓，引领人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但愿这些经文能够帮助你和我更加认清楚在生活之中你我不经意间所犯的罪。好，受膏的大祭司他负有指导全民追求属灵圣洁生活的责任。大祭司如果犯罪了，那么就会使百姓陷在罪中。祭司献赎罪祭为自己来赎罪，使敬拜神的地方就得到洁净，归耶和华为圣，那么神就可以再次的住在他的民中。那么同样道理，今天做神君尊祭司的信徒，也就是我们，也必须以公义为一，不可以让罪来管辖必死的身体。我们应当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着主的力量努力追求圣洁生活，因为主耶稣他已经胜过罪恶了，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他献上了最有效的赎罪祭了。有些解经家就认为利未记的五章一到十三节是属于赎罪祭的部分，他们有很充分的理由，在第六、七、九、十一节都提到要献赎罪祭，因为这些罪行都是出于天生的罪性，所有的罪行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就是天生的罪性。你和我都从亚当那里传承了这个罪性，斩草务必要除根。不过呢，我们还是把第五章看成是赎愆祭。我们都看过不得擅自进入的这样的标志，它表示我们不可以侵犯别人的权利。赎愆祭中所指的罪就是侵犯了神或者是别人权利的罪，例如在以色列中拒绝向神做十一奉献，那么这就是犯罪。约书亚记的七章第一节里头，亚干他私藏当灭之物，他就犯了罪。我们要常常记得，犯罪的行为是出自与生俱来的罪性的。人类是彻底的败坏了，不能够蒙神所喜欢。神他说得非常清楚，人不能凭着自己的功德或者是善行来去取得救恩，他们的义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神不是按照人的功德来去施行拯救，神他是蛮有恩典的来去拯救我们。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他是不能够讨神所喜悦的。罗马书八章第七节保罗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主耶稣他碰到这个问题，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三十一节，使徒也给了同样的答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利未记的第五章这里边所列举的罪行不是完整详尽的清单，只是在许多罪行中的一些例子罢了，这些都是个人犯的罪，不是整体的。整个段落所针对的是医治，不是疾病，所以重点是献祭的祭物，而不像赎罪祭所强调献祭的人。利未记的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或作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好，我要再次强调，这里边所列举出的四项罪行只是一个例子， 如果要把所有的罪列出来，可以填满整本利未记的。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这里讲的是亲耳听到有人发誓，但却没有挺身作证，以致使人受到损失，那么这就是犯了疏忽的罪。今天呢，仍然有很多这样的罪。有些基督徒自认为是没有杀人偷盗，那么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但是雅各书的四章第十七节，雅各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列王记上的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当证人没有把真相说出来的时候，所罗门王他祷告说，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好，那么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有一个长舌妇，长舌妇呢就是所谓的大嘴巴的人，他在过马路的时候呢，看到银行的总裁也在过马路，而总裁的秘书又正巧离开银行，没想到秘书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给撞了，银行总裁就冲过去把秘书给扶起来，带他去了医院。长舌妇马上打电话给总裁夫人说，我看到你先生在街上带一个女人。他说的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的真相，他隐瞒了重要的关键信息，那么这就是疏忽的罪。在一个基督徒的聚会里头，有人在谈论他们的牧师，有些是部分的事实，但不是全部的真相。不过呢，他们存心让其他人相信，这就是整个事件的全貌。那么这就是冒犯的罪过，这是罪过中最恶毒的一种。你有没有注意到呢？在神所列举的各样的罪里头，排在首位的罪就是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给说出来。在箴言的六章十七节有一张清单，就列举了神所憎恶的人事物，其中有撒谎的蛇。当主耶稣在受审时，他保持静默，圣经说他不作声，但是当有人指着永生的神要他起誓的时候，主耶稣他就一定是打破沉默的。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到六十四节，经文说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你看，当有人指着永生的神起誓的时候，主耶稣他就一定是挺身来为神做见证的，他绝不静默，主耶稣他要说出真相。利未记的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好，这是关于不洁净的律法。有人可能因为接触死的动物而被污染了，他却不自知，但是旁人看到了。那么为什么接触了死的动物的人会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呢？可能是基于卫生的理由。那么直到今天，这条律法仍然在对基督徒来说话。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所听所看所想都是不洁净的，因此我们是不洁净的。我们可能不觉得接触到不洁净的事，不要鲁莽地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先被洁净。诗人在诗篇十九篇第十二节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不要含糊地求神去赦免，要清楚地说出自己的错处，祈求神的赦免。不仅如此，那么更要为着自己隐而未现的过错来恳求神的赦免。有些时候呢，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洁净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的五章第三节，经文记载，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那么这和接触了不洁净的动物呢很像，但是神把人跟动物分开了。对比民数记的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和利未记的十一章二十四节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接触死人的尸体远比接触死的动物要严重的多，那么显然还有其他的不洁。利未记五章第四节经文记载，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冒失的言语呢也是不对的，有时答应要做某些事情但却又没有做。那么同样的，有时候我们说要服侍神但却没有做。在士师记的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耶弗他将女儿献为燔祭，那么这就是一个轻率许愿的例子。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三节，西门彼得他就轻率地说出了他绝对不会背叛主耶稣的，他冒死也要护卫主耶稣。你看，人们是常常轻率地许愿。老实说，有些诗歌好像炸药，我们常常唱诗歌啊，说是要奉献自己，要跟随主，要为主而死，但是我们是有口无心的，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唱些什么。还有，我们强迫神应允我们的祈祷，也是犯了鲁莽放肆的过错。要记得，祷告是要合乎神的旨意的，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那么主必垂听。这段经文就列举了四项罪，其实呢还有更多。好，利未记的五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认罪是第一次提到的命令，其他的献祭呢是公开承认的罪行。那么这里所说的必定是干犯了神和人隐藏的罪。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亚干他私藏了一条金子和一件示拿衣服，他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来去认罪，因为他犯的就是这种罪。在献祭的祭物上动手脚就是罪，首先必须认罪，然后呢才能够献祭。在馨香祭中，认罪之前先献祭；在非馨香祭中，那么正好是相反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登山宝训里头，他就教导我们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今天呢，基督徒私下的向神认罪，但是还是要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赎愆祭就是为罪行献祭赎罪的意思，也是属于赎罪祭，因为所有的罪行都是源于我们的罪性。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了，我们之所以犯罪，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这个祭物呢，是为所犯的罪行而去献的。利未记的五章第七节经文记载，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赎愆祭强调的不是献祭的人的身份或者是职位，而是祭物本身。需要两只斑鸠，一只是为赎罪祭，恢复跟神正常的关系。无论贫富贵贱，都要按照义务来献上赎罪祭。那么另外一只是为燔祭，向饶恕人的神来献上感谢。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完全的赎愆祭。斑鸠和雏鸽很容易找到，也非常便宜。这个卑微的祭物就让我们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人子的身份，以及他所成就的奇妙大功。十架上的救赎，就使得所有人都是有机会来得救的。 任何人不分贫富贵贱，只要是愿意信靠主耶稣，并且对主顺服和忠心，那么就都能够得享福恩。好，利未记的5章8到9节经文记载，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只是不可把鸟撕断，也要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留在坛的脚那里，这是赎罪祭。好，虽然鸟的头没有折断，但是一定要流血。斑鸠和雏鸽的宰杀方法与燔祭和赎罪祭的很相似，只是不可把鸟给撕断，没有血就没有赦免。献祭仪式所流的血就让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流血就意味着罪得赦免了。好，利未记的5章第10节经文记载，他要照例献第二支为燔祭，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赎罪祭和燔祭的不同在于对肉和血的处理。赎罪祭的肉能够吃，把血洒在坛的下面，燔祭把祭物全部的焚烧来献给神。罪人虽然只是献上一只小鸟，罪就得到赦免了。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基督一次献上，他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好，利未记5章第11节经文记载，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依法1/10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最穷的人也不可以马虎，如果买不起小鸟，他可以献上相当于一块面包的细面粉，那么这样的祭物呢，仍然可以代替他来赎罪。经文中依法1/10，这个是容量的单位，大约相当于2公升。原则上赎罪的祭物呢是流血的牲畜，但是对于极度贫穷的人，神他允许用细面来代替牲畜作为赎罪祭，但是细面本身不能单独的来作为赎罪祭，要献在燔祭坛上与燔祭一同焚烧，加在他人所献的祭牲血上。那么这符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这个原则。利未记的5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和素祭一样。这一段经文涉及极度贫穷之人的赎罪的条例，任何犯罪的人都应该在神的面前献上赎罪祭。神颁布这条条例就是为了避免罪人因为贫穷而不能献祭，那么这就体现出了神他的怜悯还有恩典。好，利未记的5章14到16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签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签祭，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1/5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签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个赎签祭就强调一个人的罪行侵犯到神或者是人的权利，对他人造成伤害是一定要具体的赔偿，那么原则就是要另外加1/5。在路加福音19章第8节，撒该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你看他心里边想的一定就是这条律法。误犯的罪中最严重的就是在十一奉献以及当献的供物上亏欠了神。在马拉基书3章8到9节经文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1/10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 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好，传道书五章五节警告我们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那么这种冒犯神的过犯所当现的祭物必定是更多了，它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公绵羊。那么这也指向了基督，因为它是极宝贵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彼得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透过这个献祭，误犯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好，利未记的五章十七到十九节经文记载，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愆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好，这里边所说的显然是因为无知触犯了神的诫命，因无知疏忽而不遵守诫命是不能够成为借口的。那么同样，不清楚律法也不能够成为借口，犯罪的人都要受罚，同样是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赎愆祭的仪式呢，是参照赎罪祭的，除了洒血的部分，则是依照燔祭和平安祭。那么下一次我们讲到第七章的时候，会再详细的讨论这个细节。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六章的研读还有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经上告诉我们，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有人审判得永生，有人受审判得永死。区别就在于人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礼物。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也就是说，人活着的时候要不要信耶稣，是决定人死后要去哪里的唯一根据。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